35分钟的时间，跟我们一同的来分享你今天听到这个王志学弟兄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有什么回应，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同样王弟兄他也会跟大家来做这个问题的解答的时间。那当我看到这个题目叫全人的灵命的塑造，实在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从大陆来的教会的同工和领袖，尤其的是需要，我们需要在各方面都能够来学习，各方面都能够来成长，而不只是我们过去的一些能力，过去的一些爱好，而是看到神整个的国度，我们如何更好的来侍奉他。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学习侍奉的过程当中，一边是学习一种技巧，一边也是在当中一个生命的经历，来学习我们如何能够经历到神，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刚才王弟兄说他是一位有恩典的神，刚才他所分享的所有的这一系列，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照着这样去做，照着这是一个方向性的，从尾声到整合，从头脑到心灵，从创伤到医治，忙乱到静观，一直到是一个指标，一个方向。但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经历到神的恩典，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做不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需要信心和顺服，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一首歌，我们要相信神。如果我们委身在神的里面的话，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是靠谁来做，靠我们自己呢，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我记得我刚到我现在侍奉的这个教会啊，我已经在这个教会已经5年多的时间了，各方面都需要很多的这个适应，因为教会很多的不同。我是从大陆来的，教会绝大多数的人是从台湾或者是其他地方来的，教会平均的年龄都是已经在中年这个时候。那我5年前来的时候，我只有30岁，很年轻，需要来适应一批比我年纪大的，而且呢，我如何能够来带领他们，也需要能够更多的可以来学习，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各方面。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用头脑的啊，所以我可以用头脑去想、去做事、去安排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这个教会的特点，我们被称为叫做一个具有大家庭气氛的一个教会，就是是一个爱、是一个关怀、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而为主的一个特色的这样教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需要学习，心路历程需要能够来走。但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要靠着我自己的力气来做，或者是说刚才按照这个王志学弟兄讲，其实我在这方面也跟他很相像，我总是喜欢把事情能够做好，得到别人的称赞，因为从小我父母也盯得我很紧盯得我很紧，然后还有很多的亲戚朋友一直是看着我说这个孩子到底是好不好等等，因为我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等等这些，所以各方面的目光都是盯着我，所以在我的幼小的心灵深处总是希望能够得到人的称赞，尤其是得到我父母亲亲戚朋友的这个称赞。同样也是把这个背景带到教会各方面来侍奉，但是当用自己的力量，我看到神把我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因为我一边念神学的时候，一边在一个比较小的教会侍奉，在那里侍奉的时候，真的是那时候一边要念神学，一边还要侍奉，时间各方面都不够。但是我看到神很大的祝福我们的那个小小的教会，所以在2年当中，会员也增加了一倍，各方面都是相当的好。但是我毕业以后，我觉得神要我有更多的学习，我就离开了那个教会。虽然他们希望我能够留在那里，但是我觉得我在那里所做的，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一些了。一个神学院刚刚毕业出来，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什么都不懂，只是头脑里有些知识而已。后来神把我带到这个罗省基督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一个很健全的教会。完了就很多的东西我需要去适应，更是我需要能够来学习。 在我学习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是信靠神，顺服他的话语，这是永远的，也是一个唯一的一个秘诀，怎么样使我们能够在属灵的道路上，尤其是在侍奉的操练上能够来学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我说我刚才说过，我们教会的老人家也蛮多的啊，而且我们教会有一个人，他是专门做这个老人施工的，他是加州的这个老人的参议员，是一个中国人，他专门开这种老人中心或者什么，所以他一看到我，哦，你是现在是做牧师了，他说以前某某牧师都来帮助我们这些老人中心，我希望你也能够来帮助，叫我去帮助老人中心，我说啊，因为我是牧师嘛，没办法，就请我去了。那我去了第一次，我实在是坐不下去在那里啊。老人聚会说是10点聚会，拖到11点还没有开始。那在那里叫我要主持节目，所以要安排什么节目。我到了那里，我说你们这个安排好没有？什么事情？其实很多根本都没有安排好。节目单上有的人都根本没有到，就是这样，啊，很混乱。在那里，我觉得第一次去了以后，我觉得以后再也不要去那里，去那里不是浪费时间。为什么这样？因为我的心没有在那里，我只是想作为一个责任去做，只是想应该说牧师应该这样做，啊，应该要爱人，不管是年轻的，老人家也应该爱，尤其是我现在是做这个教会的这个牧师了，应该这样去做。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头脑上觉得神的话语是说要去爱，应该要去做，没有真正从心底里能够去做。但是后来我就硬着头皮，一方面也是碍于他的邀请，就是常常去那里，慢慢跟这些老人家接触，知道他们的情况，实在是在美国中国的老人是相当孤独，比我们在座的年轻人，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都会觉得孤独，生活不适应等等，但是你要知道这些老人家比我们的难处要过于好几倍，他们真的是家里也没事情做，有的是有家庭的问题，他们但是这一位这个老人的参议员他相当好，他就开一个老人中心，每天就是安排一些各种各样的节目，还有这个医疗的服务，让这些老人家能够来这里能够social一番，他们在那里唱歌跳舞像年轻人一样。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好像觉得很不习惯，但是慢慢跟他们接触了解他，慢慢我从心里边能够慢慢生出对这些老人家的爱。从这件事情以后，我自己真正是觉得一开始的时候的确圣经当中讲了有很多我们需要去做的，我觉得我们需要 follow 的这样去做，我们不能说我们心里边没有感动就不要去做，这也是从另外一个极端，神的话语怎么讲我们就应该照着去做，如果神说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说我心里没有读经祷告的这个感动，我就不去做吗？不能这样，我们需要有头脑的知识，然后你有一个顺服神的话语，你就尝试着去做，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你慢慢会经历到神，就像我说碰到这些老人家，慢慢你了解他，慢慢你为他们祷告，慢慢你带领他们聚会，你看他们唱歌跳舞，本来总觉得很不习惯，真的是看他们这样做我汗毛都要竖起来，老人家然后跳夏威夷舞但是慢慢你跟他们认识接触多了以后，你发现真的这些老人家很可爱，真的是我觉得有一天我也会老，我也会到了他们的光景，他们有这样的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真的是要关心他们，我甚至是觉得有一天也许我要把我父母能够接到我家里跟我一起住，我本来是很西方化的，我觉得父母跟孩子住总是很不好，常常会有婆媳之间等等会有矛盾，但是慢慢一些侍奉的过程当中，神让我能够有所观念上的有所改变，我觉得这些人实在是有需要，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教会也需要帮助，也需要来爱他，这是一个从头脑到心里边一个感受，一个来做。另外一点我觉得可以回应这个智学弟兄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不是光看到我们自己，我们侍奉的历程当中会有不断的一步一步的这个进步，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 讲到你如果是要做这个教导的一个侍奉，你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就是学习如何教导，所以你这无论是教主日学带查经也好，你是差不多就是照本宣科的按照你所准备的就是这样来讲。但是你教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光是这样做不行，你要了解你的 audience 到底是什么。像我去转宣或者是怎么样，我就不能用主日学或者在北美的这一套的教材，我要改很多，然后针对他们只念过三四年级的这个书啊，或者有的是甚至对汉语还不是那么了解的人，要去这样来讲的时候，你就会要改变很多。所以当你在这个学习做这个教导的侍奉当中，第二步成长的时候，你就是不仅是教书，你是要来教人，你要了解他们的需要，不仅把你这些知识教给他们，而且根据他们的需要能够做一个全人的栽培，做一个全人的栽培，这样以至于就是说你的学生不仅学到了东西，而且他能够听得进去，对他现在生活侍奉能够有帮助。然后你再进一步往前走的时候，你不仅是学生的老师，你可能又是主日学其他老师的老师，因为你可以帮助一些栽培一些新的学生新的门徒能够加入你这个侍奉的这个行业。你再往上走的时候，你可能做一个主日学的校长，或者是说你常常是安排人去带查经这些等等，这些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教会的一个领袖的这个领导的这个岗位上。当你到了这个岗位的时候，你不仅就是说你要针对你自己这一行教导的这方面你要能够照着这样去做，你还需要能够看到整个教会或者说你整个查经班整个团契的需要。刚才志学说你看到一个人，你说哦他有教导的恩赐，赶快把他抓来请他来教导。我们如果是在领袖的岗位当中，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首先看到这个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应该想是说他这个人能把他带到这个教会来。我相信神把他带到教会也是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借着教会要造就他，另外一方面也是教会也是借着他也能够得到造就啊。一般讲起来人就是这个两方面，一个就是说他需要被关怀，另外一个他需要在教会里边侍奉。首先要想到的就是整个教会甚至是整个神国的最需要他的地方到底是谁，而不是说你自己是说负责主日学教导的，你就把所有的人都拉来，好的人拉来，因为你跟这些人人际关系好，那这个不是一个整合的一个侍奉的观念，你只是一个所谓你个人或者说只是你一个比较狭窄的一个侍奉的观念。我们需要能够看到整个的国度，如果这个人你虽然很需要他，但是别的侍奉的岗位更需要他的话，你就要把他 release 出去，以至于我们彼此的搭配可以一同的能够往前来走。我觉得在侍奉当中实在是有很多的需要来学习，但是就像保罗讲的，你现在到了怎么样的地步你就在怎么样地步，但是你要往你的这个标杆能够看到，要往这个方向能够去走。好，接下来我想我刚才所讲的是一个起到这个抛砖引玉的这个作用。接下来的时间是给大家的，如果你刚才听了这个志学的弟兄的这个分享，你如果有些什么感动，你可以跟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分享，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那志学弟兄会尽量的能够给大家能够来回答。有的话你可以举个手，无论是问题也好或者说你有些什么回应也好都可以，把握住时间。
感觉是我们在一般的中国教会聚集起来的时候，很多头上的工作做得非常的好，我们对于主的信息的操练呢，几乎有的人可以就是每一章每一节什么信息都可以说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王博士去年跟今年都给我一个晋升的感觉，就是说在灵里面我们从头到心里面去，这是在我感觉是我们 中国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有他这样子带领我们到心里面去成长。所以我尤其是他对于这个中国人做丈夫用自己这个生命的历程来做见证，这一点我觉得很多的家庭的幸福可能是因为他这样子走出来，带领我们组内的中国人的这种大男人主义跟长久文化里面进的已经怎么讲啊，老朽了，都泡透了的那种，像酸泡菜一样的那种大男人主义，有一种可以松脱的这种可能性。我这个是太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开头，谢谢王博士。
后面
就我有一个问题哈，是关于讲义当中的第三项，从创伤到医治。那么一位基督徒怎么样从对自己一个两个少数的创伤的认识哈，能够进到一个比较接近全面的一个自我认识，能够请王尼峰再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我想这个问题我要重复一下，因为录音的这个关系啊，就是说这位弟兄的问题就是说，从创伤到医治，他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在他的人生当中有一两个小的这个创伤，怎么样能够发展到对自己全面的这个认识，对自己全面的这个认识。
首先我要再批判一下大男人主义。我希望从那个圣经角度来看呢，大男人主义是罪，是罪，这个是中国文化里面需要更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这个圣经根据是在哪？就是在创世纪人犯罪之后哈，神说就是那个男人要杀祭这个女人，就很多时候我发现对吗？杀祭啊，我觉得这个杀祭就是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其实那个表达就是很多的丈夫那种大男人主义的一种表达。所以好，这个再补充一下，你更加满意啊。对，我就回到那个意志那个问题上面哈。我很难在这里很简单全面讲，我会在那个 workshop 里面就是会详细来讲。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主啊，我们的神他是很温柔啊，他是很温柔，不是每一个人都准备好面对他所有的问题，也不是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适宜面对那个问题。所以主会在每一个人的历程里面有他的引导，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让这个人先处理这个一个一个来。通常我的体验就是说，主一样一样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已经有这个 awareness 这种觉醒哈，就是说我有这个问题的话，就从那个做开始，就从那个做开始。然后呢，你发觉很多不同的创伤背后呢，有一种unifying pattern， 有一个 pattern 的。pattern 怎么样翻译了，王牧师？行哈，就是说有些有分量的一些属灵导师还有 spiritual director 或者 counselor， 就能够帮助你看见你很多问题背后那个 pattern， 把它从根里面在主面前拔出来处理好，那个就是很深的工作。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历程，所以我现在在这里说，就从你 aware 到那个创伤开始，然后看主的恩典怎么样引导你。就是我再说一遍，不是因为我们受医治了就是给主医治我们才能够服侍主，不是，我们服侍主都是恩典，都是恩典。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多很有创伤的人，他们都 都带着他们常常来侍奉神，神大大使用他们，大使用他们。像那个施布珍啊 Spurgeon， 他一生人都受那个 depression 困扰，但是不影响神使用他。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他的恩典够我们使用的，他的能力在你跟我的软弱包括我们的创伤上显得完全。有些时候神也透过有些的创伤没有 complete healing， 就是没有完全的医治，就像保罗一样提醒我们，我们谦卑 in touch with our humanity。 我觉得我们做领袖很多时候慢慢的都觉得很成功，各方面我就觉得自己像神了，像神了啊！就是神允许我们有这一些次就是我们常常听我只不过是个人，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每天需要主的恩典的人。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的话，我们这一生就不走偏，不会把自己神化，也要把自己造成一个神一样。
Yeah. 我okay. 第二个回应，我第三个回应一下。三句话哈，第一句话就是刚才李振博士的那个回应哈，李振老师，我不知道弟兄啊，他的回应很切题，我很爱听，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这位刚才这位姐妹的这个回应哈，我又很有感触。当他对那个大男子主义的这个酸溜溜的大男子主义对痛恨的时候哈，我对现代的这个一些大女子主义也很痛恨。接下来就正好恰好回应刚才那个王自学牧师借着王自学牧师的手触摸我的心那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自己也是常常这样想，停下来很深情地看看身边的人，是吧？看看身边的事情，我没有好好地看我的太太，看我的儿子，看我的弟兄姐妹，甚至我周围的丑陋的弟兄姐妹，刺伤我的弟兄姐妹，肮脏的弟兄姐妹，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昨天我们来的时候开了12个小时的车，我们这位弟兄在路上看到高速公路上有一个黑人，脏兮兮的黑人停在马路上。高速公路上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法律不可以搭车，可是我们学了圣经知道哪个法律更高。如果是总司令和军长同时命令我去做一件事情，我听谁的？神要我们爱人，美国法律要我们不搭人，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这位弟兄征求我们大家意见和民主，我们要不要搭他？我们一直同意搭他。上来的一位弟兄眼睛非常诚实，可是身上非常臭，坐在我身边臭烘烘的黑人弟兄满脸都是洞，坑坑洼洼的，可是我深情地看着他，我觉得他很香。我的话完了，
谢谢这位姊妹。
就是在那种侍奉当中常常会产生那种一个骄傲的念头，因为常常很容易就自己从里面跑出来了，但是你又意识得到说哇那个是原来赶快就是求主帮助，但是这种事情会常常的重复出现，但是你心里面又很明白，就觉得好像是有一个东西，一个敌人哈，你老是打不败他，这样子有时候会觉得很发水，这样子。那有没有请开一个药方？
我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在侍奉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骄傲从我们里面跑出来，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对不好，想把它打败，但是常常也是打不败他，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秘方可以来医治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里很多前辈啊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哈、啊，就是我更觉得就是说加强你的敬拜生活，当我们敬拜主看见主很大我们就会小，也如果主很小我们就很大。yeah, 这第一。第二呢就是 Saint Bernard 他讲一句话对我很有帮助，就是他说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原因来侍奉，我也不要为了自己的原因来停止侍奉，拦住我侍奉。骄傲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一个常常要征战的一个对象， 我看那个灵修书籍哈、几乎没有一个圣徒他到人就是见主面之前他能够彻底处理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好，我就特别注意他们年纪很大的时候才写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很精华，里面还是有骄傲。不是他的写出来有骄傲哈，而且他仍然 struggle 这个问题。但是就说圣伯纳说，我不是为了我的原因来说，我不要我里面还有骄傲，我停止侍奉。就在这个过程里面跟他就是那个就增长。有的时候就说我想回到就说敬拜生活低落就有危机，就很简单。不知道其他的牧长有没有补充，王牧师要这个小狐狸怎么抓了。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刚才我觉得王牧师想讲一个那个，就跟那个对我那个感触比较大，就是那个我虽然信主时间不长，但是我感觉有一点就是侍奉起来特别辛苦，特别有时候真是特别苦。我就因为我虽然信主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神有时候就带领你，比如说很多那个要传福音啊，要很多事情要做，感觉就是很有大的责任。有时候我觉得非常累，因为我是那时候还我基本上的时间都做学生嘛，又上课又学习，很多事情要做。我觉得教会有侍奉啊，然后我发现教会里面就是真正做工的人少，大家就是一般的基督徒多。然后呢，我当时很想就是说也成为一般的那个样子就好了，但是我感觉就是神不是很允许，所以没办法。有时候必须就是感觉就是这 commitment 大，就是非要做不可，但是又非常苦。我觉得看很多那个基督徒都不动，都在那不动，我恨不得踢他们一脚。不过也没办法，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来那个 motivate， 就是大多数的基督徒能够起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对，就这样。
好，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参与侍奉。
哇，这个问题真的很大，真的。我自己觉得就是首先不要做一个事情，首先你不要去改变人啊。那我讲这个有些已经这样了哈。我要讲明白，就是神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但是我们不要有自己要去我要 fix 你，我要改变你这个心。你什么时候有这种要改变人的心，而不是成为一种器皿，神透过你去改变人。有的时候你自己还不知不觉就成为神改变人的工具，但是不是你有这个心。因为我觉得人在教会里面很多的难处也是婚姻里面很多的难处，就是一方面要改变另外一方面啊。我们不能改变人，我们需要接纳我们是人，人不能够改变人啊，神能够改变人。所以就是说刚才提到你对很多人就是说不动不要踢他，他踢了他又踢回你。我觉得我就是说一个很古老的属灵原则，就是我现在还是相信生命影响生命。一个有见证的人他所发挥的那个果效感染身边的人是很 dynamic 的，很 dynamic。 所以我说你既属终身侍奉，既属爱主，就说你所领受的来做下去，神会使用你的生命，很多时候是不知不觉这样带给旁边人鼓励。这个就属灵的影响。我们不用 manipulation， 也不用加薪呢、给你这个奖品，可能管用有些时候，但是真正影响就属灵的 impact， 就是生命碰到生命啊，这种的影响也要。所以我对现在有些我不讲了。
好，麦克风在。
王弟兄刚才您讲的那个例子哈，就是不要想去改变别人哈。那么在讲义里面第六项那个建立群，
我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已经发问的不要再发问了，就是让其他的没有发问的人来发问，就是其他人有机会好不好啊？先让他们有机会发问。好，对不起。
这个问题就是说，简单讲就是怎么样能够去爱神爱人，或者是说心里边觉得是有爱，如何能够真正能够把它能够表达出来。
我们只有在领受了爱才能够去爱。所以我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留意自己里面有什么难主接受神的爱的因素存在。通常我大一些人退休啊，或者是做个人辅导，他经历不到神的爱。首先神的爱就是倒下来，我真的觉得在我们灵修祷告里面，你就神的爱就是那么集结，是我们里面什么东西难主，那个 resistance 在哪了，因素在哪了。首先这个要把它 identify，然后你才能够把它拿开，就神的爱没有就是难阻的，就是在倾倒到你的生命里面。还有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对圣灵的教导不够啊。那那时候就圣灵让我们很深的体验到那个主的爱在我们心中啊。那时候我们对这方面的教导不够，也难阻我们在这方面真理的追求也有影响。也这个问题很大，可以讲很多。我就是点这两点，就是说对圣灵工作的一个追求，还有就是identify 我们里面男主那些东西，有的好像有些人根本他都自己觉得他不可爱，很深层里面他觉得这不该，神不会爱我这样的人，而是他这一种的很深的东西，男主他接受体验那种的爱
啊。我刚才是对不起啊，
我想就最后两个问题哈，一个
啊，我其实就是接着刚才那位姊妹的问题稍微说两句，就是那个圣经当中他也说，就是主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所以遵守主的道，这当然是爱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要爱你周围的弟兄姊妹，主也说你是坐在你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自己的身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怎么样爱主。
谢谢。最后两个问题，一个在这里，还有哪一个？这里有一个 OK， 就两个，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我就想
明天我们还有机会。
在我们侍奉的时候，有时候经常会看起来像表现个人。有时候我的太太也说你就喜欢表现，我自己心里面觉得我好像也是在表现自己一样的。我想就想请王博士讲一下，很简短的讲一下这个第六点，从表现个人到建立群体。
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过也是很大，就是第六点，从表现个人到建立群体。
第六点啊，现在讲要求讲这个吗？第六点不是我那个问题在哪？你说有很强的这种的表现，常常要表现自己，是不是啊？那我会通常如果我个别跟你谈的话，都谈得细一点，但是我在这里就很难我将跟你这样谈下去了。我觉得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有这个需要表现你自己？那我就问这个问题，如果你在主面前就说回答这个问题哈，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我们里面的那个成长的那个地方要。
实际上的话就是说，你在侍奉的时候，因为你去做了一些事情，别人有时候会说你在表现自己，然后你觉得他们说的时候好像自己的心里面有那么一点骄傲在那地方，或者是有那么一点动机啊，我真是想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别人做好像就没我做得好，我想我自己去做，有这么一些心机在里面有时候。
那就是如果你 aware 有这个就 general 来说哈，有这个要表现自己的这个，我觉得要很深的摸。我刚才叫你没有听到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什么原因我有这个那么强的意愿要表现我自己，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我弟兄姊妹提醒的话， 我觉得就是也是很好的提醒啊，他提醒我们就能够避免刚才那个姊妹所提到那种的骄傲啊，还有就是说慢慢的就把侍奉神转到侍奉我们自己。我好像抓不到你问题那个重点，我知道哈，对不起，可能我个别跟你谈呢。Yeah.
好，最后一个问题。
Yeah, 我的问题还是回到原来讲那个爱的问题，因为我个人体会觉得爱似乎比不恨更容易，因为你要真的做到不恨任何人，这是蛮难的。那是不是就是说哪个 approach 更好，就是说你不恨人了以后是不是就是爱所有人，或者是或者是你应该先学会爱所有人才，然后才去不恨，还是先不恨人然后才去学会爱所有人？
好，这个弟兄的问题就是爱与不恨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
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恨哈，我们如果看背后那个原因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有些人有些太太很恨的丈夫，可能是因为很深的失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那个一个转变过来这种的历程哈。那我觉得本身恨的本质它不能跟爱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先要在主面前操练宽恕我们恨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爱。爱跟恨是不一样，
那应该先不恨，
先要宽恕，不恨还是消极，宽恕是积极。他你恨他，他一定有些东西伤害你啊，或者使到你失望等等，就是说你宽恕他，主啊赦免他，他所做的他不晓得，虽然有些时候他是晓得，但是都宽恕，然后在里面就有那个爱出来。还有在灵修操练里面哈，就是说我们常常操练，就是说看见我们恨的人跟自己即使一样的那么肮脏，一样的那么丑陋，一样那么软弱啊。我发觉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跟人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造成我们很多问题。所以 Thomas Merton 他讲得很好，他说他所有跟人的关系那个突破都是有一种 enlightenment， 一种觉醒，就是说哎呀，我跟他一样，我跟他一样，他所犯的错我都会犯，他有的罪我都有，我跟他没有什么分别。这种勾销了我跟人不同的这种的很微妙的一种心态了，就使到我们很持平的来跟人同工特别跟我们的敌人，也还有交朋友做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所涉及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很深，而且又是一个很广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一生在属灵当中道路当中是一直要来学习，一直要来改变。我盼望不仅是我们在这一两个小时当中能够来关注这些问题，真的是在我们的侍奉日常生活当中，甚至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当中，我们也能够常常来反省这些问题，使我们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个性，能够越来越像基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应该去做。那接下来我想我们的问题这样最后一个